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问题不大，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牧羊。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智智。
我是你们的新朋友。
欢迎我们第三位，我们的第三位嘉宾杜总，可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杜总，你们可以叫我杜总。
你是问题不大的好朋友的好朋友。
对。
我们今天这个为什么邀请到杜总呢？是这样的，就是我这两天看这个社会新闻，然后看到有一篇很火的三联周刊写的公众号文章，是说精神科在开学之后不久就住满了小学生，然后我觉得这个现象很有意思，就是他一开始是引起了我很多的好奇，因为我们一般都觉得这个人啊，他如果严重到就是需要去住院住精神科的这个程度，那他得生活里经历了什么事情，就是怎么可能小学生啊那么小，他们到底能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才会有如此严重的这个心理问题呢？但是另一方面，我读完那个文章还有包括我自己的实际观察，我一想好像也合理，所以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就是从精神科里的小学生这个话题展开去聊一聊我们现在观察到的当代的这个小朋友们，他们在心理方面到底是遇到了怎样的困扰。那我们还是要正式而且隆重的介绍一下为什么邀请到杜总。杜总是我的好朋友，然后也是我一个实验室的同学，现在是在精神科儿童病房实习，他有很多的这个和小朋友接触的直接经验，所以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他，希望能跟我们来分享分享他的见闻。杜总可以再补充介绍一下自己吗？
我曾经在读研究生之前其实是工作过一段时间的，然后那份工作其实也是跟儿童和青少年有过很多的接触，但是那个是一个教育公司，所以呢其实我只是接触一些在学校里面的孩子，就是像幼儿园小学或者是初一初二的孩子，但是像精神科的孩子其实我也是来到心理学之后才第一次接触到的，我其实也对这个群体有非常多的好奇心。
可能还有没有听过问题不大的新朋友，可能老朋友也不太熟悉，就是我和赤赤在这个方面的背景，就是从赤赤你先开始，我们也再介绍一下自己在这个话题方面的相关经验吧。
我现在是在协和读医学博士，然后之后会成为一个医生，正在向着一个精神科医生的方向努力。在这个之前其实还是有不少的和青少年工作的一些经验吧，就是最开始跟诊是跟一个儿童精神科的医生，然后他的主要的擅长的方向就是儿童青少年的情绪障碍，所以我当时其实见到了不少抑郁焦虑以及有精神病性症状的一些小朋友们。然后除了这个之外，也是在中国最大的抑郁青少年的社群，在那里其实也做过青少年的团体，当时也是有好几个从小学六年级直到高中的这一群诊断过抑郁双向的小朋友一起工作。我对这个群体还是蛮关心的，因为我觉得我本质上也是个小孩，然后我想知道他们为啥病了，就我也有可能是他们中的一员。对，
我跟度过的结缘其实还是赤赤给我介绍的，然后我也在度过干过一段时间，就是去和他们那边就是抑郁的小朋友有过一些接触，当时是见习辅导员。但是其实我在现在的临床工作当中，我目前是在北京大学临床心理系读博士，就是我其实主要是跟成年人接触，还有包括主要是成年的创伤幸存者。我会发现好像我在跟他们工作的某一个瞬间，我都会感觉他们突然变成了一个小朋友，然后我在跟那个很受伤的小朋友在进行对话。那至于说就是我在直接的经验当中，直接的工作经验跟小朋友的接触，我觉得可能没有你们的那么的临床。我最近是有在看天下和青年文摘这两个杂志给中学生写回信，他们的主要订阅的读者是中学生，然后他们会就是心理专栏嘛，就是给我写一些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困扰，然后我发现大多数的困扰其实都是围绕着学业的压力啊、焦虑啊、谈恋爱啊，还有可能一小部分是关于校园霸凌。这个是我近期和这个小朋友们的一些工作经验。那我们说回到这个精神科的这个话题上，我们一开始提到的这件事情，我想先问问杜总和赤赤，就是你们在精神科观察这些小朋友，对他们有什么第一印象吗？
我在院区看到的孩子其实和赤赤在门诊看到的可能差不多，就是那些孩子可能他乍一看上去就是和其他的在学校看到的孩子差不多， 那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神情上的区别，或者是他这个注意力不像其他孩子那么有活力，看上去。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除了从他们的服装上看出来啊，这孩子应该是在这住院的，穿上病服，只单拎出来看，我还真不知道啊，这孩子是院区的孩子呢，还是说就在路过这个地方的？就确实是问题，就是差别不是很大。
哎，这个其实还是和我一开始的设想挺不一样的，就是我以为就是在住院部见到的小朋友可能会有一些明显的特点，就是和大家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其实你们两个都是观察到，好像他们就是乍一看和我们一般在学校见到的小朋友也没有什么不同，
对，
明显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不同。
对，但是如果你长期去观察，你在这个院区，持续的关注某一个孩子或者是某几个孩子，你会发现，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他们也还是会表现出一些不太寻常的举动的。比如说，他们会突然间会发脾气，或者是突然间情绪很低落，然后就开始哗哗的流泪，甚至有时候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对，然后他们也很困扰。对，这在学校里面可能不太会见到。
哎，那我看到就是那篇公众号的报道，他是用了“爆满”“住满”这个词组，就是他是说精神科是有很多很多的小孩儿，这个和你的实际观察一致吗？
对，这个是一样的，就是我所在那个医院呢，它基本上就是，都住满，就是出院，然后就很多还排队要等着进来的。普通病房是这样，然后那个特需病房那边又有陪护的那种特需病房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们的床位较少，但是呢，排队基本上都排到好几个月甚至半年之后了。
哎，我问一下啊，这个我不太了解，就是特需病房和普通病房的区别是什么呀？
普通病房就是可以走医保报销，然后特需病房是完全自费的。另外一个区别是，普通病房就是孩子一个人过来住，但是特需是有一个陪护的床位的，就他那个病房里面可以带一个家属过来。特需那边它是这个固定的护理团队，普通病房可能是不一样的。
哎，那就是你刚刚提到说，就这些小朋友，他们可能如果你长期跟踪去观察他们，会发现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这个会让我好奇，就是他们到底都是因为什么理由住进来的呢？
从门诊的看，应该是大多数都是家长带过来的。有的时候家长可能觉得孩子一直不上学，或者是很抗拒，或者是经常发脾气，他们不知道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可能就会带着求医问药，辗转着过来精神科的，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也有一些家长可能上来就是觉得孩子出现这种，自言自语啊，然后就有点奇怪，然后会想着是不是带着去精神科直接去看一下，或者是神经科这种类似的地方。有些就是转了很多圈啊，就是其他科的大夫说推荐来精神科看看的。对，有的是，直接孩子不寻常的举动，家长被吓到了，像他们看到孩子在自言自语，然后问他在说什么的时候，他会说我在跟房间里面另外一个人对话。像这种不同寻常的现象，家长一般都不就是会慌嘛，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我带去精神科。
哎，你们小时候有过这种时刻吗？就是你们突然对房间里面别人都看不到的东西说
反
话。
正我没有，你有过吗？反正我不会跟另外一个人讲话的。
我有过自言自语，但是就是自己跟自己说话，不会跟其他人对话。
我小时候有一次问我妈，就是我说妈妈，世界上真的有鬼吗？然后那个时候我跟我妈躺着在睡觉，然后我妈说没有鬼。我说妈妈，那个是什么？然后我妈就坐起来，就是顺着我指的方向过去，然后是我们家那个衣柜，就是有一个钢球，然后它在反光。然后我妈拿了另外一件衣服给那个钢球盖上，它就不反光了。然后她就又躺过来睡觉了。
不盖上进精神科的可能是别人，不是你。
这个会让我想起来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些段子，就是小孩子有的时候会就是说那种很吓人的话。就我还看到一个段子是那个小朋友说，就是他发烧，然后他跟妈妈说，妈妈，为什么家里有两个小人在飞？然后妈妈就吓傻了，然后问他那两个小人到底在哪儿？然后过了一会儿，那个小朋友指着冰箱上的海尔兄弟说是那两个小人在飞。刚刚杜总说这个小朋友对着空无一人的地方说话，这个其实我们乍一听，如果大家有一些变态心理学的常识的话，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啊，是不是一个精神病性的典型的症状，就幻听幻视嘛，还有一些妄想。但是好像就是对小孩子来说，这个情况还有一些特别，是这样吗？
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入院的时候看到孩子报告说，在父母吵架的时候，他看见就是父母之外有一个什么人，他陪着他。父母因为这件事情把孩子带到医院去之后，医生可能判断说，啊，这可能是应激状态下孩子想象出来的一个保护自己的一个角色，他可能是有部分功能性的，就是孩子被吓到了，吓呆了，然后他会说，哎，房间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人在陪着我，一起在安慰我，因为他去寻求爸妈的帮助的时候，爸妈可能那会儿还忙着在处理自己的事情，所以孩子
在打架，
对，就是孩子也不知道该怎么着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这样子的。好像是幻视的一个现象，或者说幻觉，但是这个需要医生仔细的去把这个来龙去脉都了解清楚，不可能是说因为这一句话就给他做出一个诊断，这是很草率的，一般不会这样。
嗯，那个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说小的时候因为没有人陪他，他就会幻想出一个大白在他旁边，然后想象他安慰他呀，抱抱他呀什么的。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良性的想象，我不知道当时算不算是主动的想象还是被动的一个状态。哦，就是说到保护因素嘛。
这里医生还有跟我讲到一个他的经验，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在讲到自己幻听或者是幻觉的时候，他能够主动的控制这个，那基本上就不太会往精分那个方向去考虑。如果孩子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就是持续的长时间的在自说自话，然后跟一个不存在别人看不见的人在对话的话，那可能就会往精神分裂这边呢去考虑。
感觉你们说到的这个小朋友突然对着没有人的地方说话，好像都是有一些应激的因素在里边，就这个小朋友是真的生活当中受到了一些真实的惊吓，然后他会有一些独属于小朋友的应对方法。诶，那我们本来是说这些小朋友他们都是为什么住进来的，所以基本上都是因为要不然他们的一些举动吓到家长了，就是他们那个有点像闪灵或者怎么样开始对着别人看不到的人说话，然后要不然是他就是比如说不上学，你刚刚提到的现实的学习或者社会功能受到了一些损害，是这样吗？
对，他会有一些情绪的长期低落，家长也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们也会求医问药，然后辗转着其他科检查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他们就会推荐家长说要不你带去精神科看看，对，看看孩子是否有心理状态上需要用药或者是其他的治疗。就长期的情绪低落，这家长觉得这如果心情不好也不能这样吧，然后就会想着是不是问问医生看。
哎，那比如呢，一般到什么程度家长会觉得我是得带小孩去精神科看看？因为我感觉就是对周围的家长的观察，好像大多数家长还是很抗拒这件事。
是的是的，这个我其实可以给一个就是模糊的画像，就是很多孩子他是很直接的入院的因素，他会用刀划自己，比如说我不上学了啊，你如果非要我上学我就用刀划自己，或者是我用刀对着家长，然后拿烟头烫自己，然后吞药，然后在窗边要求说你要是再带我上学或者是怎么样我就从那儿跳下去，你带我上
跳下去，
对，你带我上补习班我从那儿跳下去，像这种就是一般会把家长就是镇住了或者说吓到了，
那真是没辙了，
对，
正常生活都不能继续。
是的。
那这种他们一般都是属于抑郁嘛？因为我们就是一般说这个成年人如果自伤的话我们会首先怀疑是抑郁，但是我观察好像很多小朋友他们也不一定是抑郁但是会有这个自伤的行为，他们是不是对自伤的看法跟我们对自伤的看法不太一样？
成年人自伤有的人是真的不想活了，但是有些孩子不是这样的，孩子有的时候是他想要父母更加关心自己，甚至有的时候我会在医院里听到孩子们聊八卦，会说我每次这样做的时候爸妈都会不让我去上补习班了，作业也可以不写，他们还会来过来关心我，然后其实是可能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有一些些就是求助的意思在里面，对，求助的。
哦，
有关于这个自伤就是稍微扯远一点，就是我之前听过有家长一旦看到孩子自伤，他第一个想法就是小孩儿就是怎么着，就什么这又是什么流行风啊，就是你怎么天天划自己啊，就是这很时髦吗，然后你是不是看到别的小孩也划了之类的，就你们有没有这个印象？就其实可能有一些小孩确实是比如说在手臂上刻上自己喜欢的人的名字，然后他作为一个流行和时尚，然后家长我不知道家长可能是也是出于自我保护的一个 下意识的反应，就是这小孩是不是学坏了，
对对，
就是这个小孩是不是需要帮助。
嗯，
哦，我觉得还挺寒心的，那小孩子还是就更加的可怜。嗯，
我感觉你们说到自伤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小刀划自己，就是好像小朋友他们要求助只能向家长或者老师求助，但是如果这两个都很难沟通，求助无门的话，他们可能只能用一些伤害自己，就是把这个问题闹大激化的方式才能够去引起关注。
对，是这样的。而且一旦他们这样做有用之后呢，孩子可能会觉得别的招儿我好好跟你说话好像不管用，我只有这样伤害自己你才会多看我一眼，
嗯，
然后听听我说话，他就会这个东西会得到强化，直到家长觉得这不是个事儿，
嗯，
孩子怎么频繁的就是拿烟头烫自己啊，或者是动不动就跑到阳台边上去了，他们可能觉得有点不对劲。
我还会听很多家长朋友说，就是这个小朋友不上学呀，厌学呀，跟同学关系不好呀，不好好学习啊，是一些意志品质问题，就是那种打引号的问题少年。你们的观察就是包括在门诊也包括在病房，你们觉得这些小朋友他们是身上有那种所谓的意志品质的问题吗？
我感觉好像恰恰相反，就是他们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他们可能会因为其他原因被有这些问题的孩子欺负，在学校里面可能有一些孩子会欺负他们，或者是有一些霸凌的行为，不管是隐性的还是就直接的那个可以观察到的肢体上的这种行为，可能会让他们不愿意去上学。所以说他们的问题并没有这些品质上的问题，有品质的那些问题的孩子可能还在学校里面过得很潇洒。
你知道就是牧羊问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能理解，因为有很多人都说你这个小孩抑郁了，你是不是就是弱，你是不是就是太脆了，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糟糕的事儿发生，他们怎么没抑郁，凭什么你抑郁了。然后我一直在尝试跟这种说法 battle， 就是我想要怎么能说服有这种评价的人。我觉得我有一个例子，就当时跟诊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儿，小女孩可能就是小学六年级的样子，然后走进来之后看起来特别开心，然后社交功能特别好，你跟她说话就觉得她好可爱，然后就是好想跟她亲近一点，然后但是她其实就是已经准备好下周三自杀
啊。
对，然后我就想就是她可能已经到了一种非常绝望的地步，但她最后的一点生命她努力的想让别人就是开心，能让别人舒服，然后就觉得他其实是就又痛苦又绝望，但是又非常的强大。
我会有这个问题是因为的确包括我之前做访谈接触到的一些家长，他们会觉得你这个小孩啊，别人都能上学，为什么就你不能上学，
就凭什么你不行嘞。
对，的确会，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看法，就是你不上学就是你懒，就是你这个有意志品质问题。但好像通过你们的这个观察，小孩不上学或者是小孩出现心理问题，他更多是一个就是这个小孩已经求助无门了，他已经就是这个真的是混不下去了，在学校真的是过不下去了，然后产生的一个就是结局吧，他好像是一个果，而不是说是那个我主观上不想。
就他可能已经撑了很多年了，然后你一想他可能整个家庭系统然后社会支持系统都是全面崩塌的状态，他要在这个状态里持续还要满足别人对他学习成绩的期待，然后还要就是装着很强大，要不然父母又该说他又该骂他。我就觉得他可能天生的就是要承受比别人更多的痛苦，同时又没有更多的帮助。我就觉得不是他太脆弱了，而是我们太脆弱了，我们不能去面对一个人真的很痛苦，不愿意承认别人太痛苦这件事情。
对，家长这一个可能还有一个特别的问题，或者是说他们的习惯，就是一旦承认了孩子是痛苦的，那我作为父母我可能就是一个不称职的父母，没有照顾好他们，所以我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事实。我无论如何是不愿意承认我的孩子有问题，那岂不是认为我这个照顾者很失职。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反而就会加重孩子的问题。就是临床上有些大夫会调侃说，如果家长会把求医问药，孩子生病之后求医问药的这份功夫花在前面，好好的关注孩子的健康，照顾好他们，其实就不至于到精神科来的。
嗯嗯， 你们前面都提到，好像这个小孩住院、小孩去出现心理问题，跟家长是很脱不开关系的。我会想到一些我见到的成年的来访，他们如果有一些创伤是发生在很早期，发生在童年。然后，如果我能够在他长大之后在咨询室里见到他，他们基本上一个非常典型的轨迹都是小时候像一个小大人一样，就是一个小孩可能能很好照顾自己，然后要应付很多生活里面的打击，然后还要甚至去部分承担照顾家庭的这个责任。然后可能会在长大之后的某个点，然后突然就崩了，然后崩了之后，在长大之后才来去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其实我回头去想，如果在他小时候真的遭到创伤、受到困难的那个点，他开始出现心理问题的那个时候，他可能以当时的资源是不可能去寻求任何的心理学的帮助，或者是其他社工的帮助也好。所以我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吧。就是是不是我们能够真的在精神科里边见到的这一群小孩，其实已经是来自一群不错的家庭，就他们至少是要有一定的社会资源的，然后才可能把小孩送到精神科来求医问药。
我觉得是，而且我还真的遇到过那种，这个同学已经闹了很多次自杀了，但是当住院的那一步需要监护人签字的时候，在监护人那儿出问题，就是这个家长可能本质上不认同你是一个精神科的疾病，然后你是需要被治疗的，你自己这个问题你自己不处理清楚，你还过来管我要钱住院，
哦，
很恐
那就
怖。
是，比如说你们的一些观察，就这些小孩在精神科能遇到的小孩，他们的父母一般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经济水平呢？
我在的那个精神科医院，它全国各地的患者都有，所以他们那个经济水平呢，也都是从，比如说月收入可能3000、5000，然后到月收入可能好几万，这个都有。对，然后可能收入更高的呢，就会给孩子就是更好的一个住院的条件，比如说他们会想要去带孩子去特需。对，特需的话，基本上一个月的花费是在普通病房的3倍左右。
那大概是多少钱？
15万左右吧，不报销的。
天哪，一个月15万！
对对，而且是一分
天
钱都不
呐！
报的。所以其实住特需的孩子们，基本上家庭资源就是至少经济方面是，很雄厚的。然后呢，在普通病房这边呢，可能会有一些差一点的，因为他报销完之后呢，可能不太需要特别多的钱嘛，医保报的很多的一部分。对，所以这部分其实，
哎，但是如果我的家庭都能给我出一个月15万，这个住院了，我能有什么样的心理问
环
题？我
球
就是
旅
公
行
主，我就是
啊，
公主少爷，他们就是还会有什么样的心理问题？
公主少爷也会有的。比如说，我曾经听过这个特需那边，讲一些孩子为什么会住到特需去，对吧？就像你说，有那么有钱，难道还会有什么问题还能解决不了吗？
对呀、啊。
啊，对，啊，就是这个问题可能就是钱的问题。对，就因为比如说他有特别多，经济上跟父母之间的冲突，然后，因为这件事情父母不能够满足他，或者是认为他这个这么小的年纪，对吧，有这么高的这个消费需求是有点过度的，于是呢，父母就限制这个需求，这就引起了孩子激烈的反抗，可能会因此有一些品行上的，就是DSM 会有一个品行上的问题，对立
品
为
性障
抗，
碍，
对，品行障碍，对，他会有的孩子会比较激动，或者是情绪上。行动上，让家长觉得害怕。你怎么，我就是没有让你消费而已，你怎么就拿刀攻击我了，或者是怎么着了？所以会把他们送到特需去。这种花费其实远小于他，就是不限制他的消费，让他自由自在去花钱，对吧？这个十几万他们还是出得起的。如果让他随便花的话，可能更多的钱就没了，花没了。
这个是特需的情况。
对，普通病房这边，就是家长其实还是挺愿意给孩子花钱的，就是不管他医保报销的程度有多少，就是孩子既然被带到这个地方，家长都是很舍得花的，住院什么的，然后探视啊，然后送东西来都非常非常的积极，就是我能感受到父母其实还是很关爱孩子的，至少在住院这一部分上，资源投入上是很舍得的，但是呢，孩子们好像不是这么看，孩子们觉得父母不够爱自
那孩
己，
子们怎么
对，
看？
不爱自己。
为什么？为什么？
就是在院外，我不想要上补习班，或者是我有什么别的压力或者是我有其他问题，我需要得到更多的关爱，但是父母好像并没有给到，直到我住进了医院之后，他们才开始来关心我。所以孩子即使觉得花了这么多钱送我来住院，但是父母其实并没有爱我，或者说并没有给到我想要的那种爱，就之间是有一种错配的。
那小孩想要的实际上是什么样的爱呢？
就是很简单啊，就是有的孩子就直接说了，就是说希望爸妈更关心我一些。我自伤自残，并不是我精神上有问题，我只是想父母更加关爱我。但是父母看到我自伤自残之后，就把我送到精神科来了，花大价钱给我请专家。实际上我要的不是这个，我要的只是父母的关爱。有的孩子就表达得非常清晰，对，他们
这
就是很
么明
稳定的，
确，
对，很稳定的跟你讲这些事情。这种一般都不会住太久，就是在医院。开一些药，住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让他们出院。
天呐，我觉得我都不会说这种话，就是哇，他们表达得好好呀，
对，就我今天就是，今天我也在医院，然后看到一个孩子，就是在问我说他的主治大夫什么时候在？因为一般，医院是周末的话只有一个大夫，或者是少量大夫值班，大多数主治都是在工作日上班的。然后我今天去是因为有一个小孩和我约了治疗，所以呢，我就。去医院找他的时候，跟其他孩子也闲聊嘛，有孩子就说，其实他很稳定，他情绪很稳定，然后在想着能不能就是尽早的出院。他其实想要的并不是在医院一直住着，他确实想交朋友，然后也想获得父母的爱，但是呢，长期的在精神科住院并不是他想要的。他问我说，如果我这一周表现好的话，我可不可以出院？对，这也是大多数孩子都会说的一些话，他们想回去，回到家里。
哎，那些小孩他们自己是怎么理解这件事儿的？就是住院，他们觉得这个是好或者不好，觉得这是一个对我疗愈的地方，还是一个囚禁我的地方？他们自己是怎么理解的呢？
囚禁我的地方，连手机都不让我玩。手机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知识性的资源，所以说限制他用手机，孩子们就会觉得，你这个地方不行，还要我背东西，还要我。刚开始入院的时候还不让我玩手机，或者是每天玩手机的时间这么少，他是很难接受的。
背东西要背什么呀？
就是你要知道用手机可以干些什么，不可以干些什么。你不能用手机打110、打119。有些孩子就是这样的哦，他住院之后他是非自愿住院的，有些情况是家长带他过来，然后他自己不愿意，他是非住院非自愿的情形，他会打电话报警的，他会认为自己被绑架了，或者是觉得我需要解救，所以他会。就做这种行
那我
为，
觉得也合理，
对吧？
他们打110也
合
合
理，
理。
我也觉得合理，怎么办？
但是你看，有些法律规定，有些情况就是需要住院的呀。就是精神卫生法也
那
会，
倒也
对，
是，
也会规定有些
对
行为
对。
得要求你住院治疗的。
小孩能理解这件事儿吗？他们能理解到对我来说是一种帮助吗？还是他们觉得这个对我就是一种纯纯的囚禁、压迫、迫害？
理解不了，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很被动的。就他们住院周期可能几周，然后在前一两周的时候就是接受不了的，每天我都要出去，并且就是大夫们没有一个好的，我需要想尽一切办法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你不给我手机，我可能就会在墙上或者在别的地方表达我的不满。总之，我就觉得这地儿不好。一直到他们用药或者是治疗方案有了一部分效果之后，他的症状稳定下来了，可能才慢慢的感受到，哎，这个地方好像。能够减轻我的这个情绪的问题啊，或者是
痛苦。
对减轻我的痛苦，他这个时候才能慢慢的，能够知道啊，主动配合医生治疗，也是这个时候一般心理治疗会介入，前期都是需要药物和其他治疗方案做干预的，就后期的时候治疗师，加入进来才有帮助。
哎，那他们走的时候，就出院的时候，他们跟那个医生的关系会是什么样的呢？是那种依依惜别，谢谢大夫，还是老子总算是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
出院的情景我见的比较少，一般的，如果说是按照计划出院的，都还比较好，因为他们的大夫、还有家属、还有患者，就是都达成了共识，觉得现在我的病情已经稳定了，然后我的效果也好转了，那么我在院外稳定服药就可以控制我的症状，没有那么多痛苦。这个时候其实三方都是和和气气的，就是很开心的回去了。有一些情况是，孩子或者是家属。一定要出院，就是住了没多久，可能医生认为现在出院还是有一些风险的，但是家属是一定要出去。这个时候呢，其实关系就 有一点点微妙，就不太好，就会要么是觉得这治疗没有起到作用，要么就是觉得你这个地方条件啊或者怎么样不好，环境不好，总之我不喜欢你这儿，不信任你这儿，我要出去。这个时候一般对大夫都没有什么感谢啊或者怎么着，直接就中断治疗了，相当于在医生这边看来的话，你还没有稳定就自行出院其实是有风险的。
我觉得听上去在这里面是有三个主体，一个是小朋友本人，然后一个是他们的家长，然后一个是医生。
对，
然后小朋友本人他们想要什么我不太清楚啊，但好像一般那个医生的愿望都是纯粹的，就是希望这个小朋友就是把他当成一个病人看吧，就是希望他的那个病症状的部分消失，痛苦减轻，然后行为上面的异常减轻，然后家长那个部分可能是希望这个小朋友他能够变回那个天真快乐的小朋友，好好
正常上
学。
是的，
对、
嗯、
小朋友的愿望好像跟这两方都不太一样。
小朋友会希望什么呢？
在住院的时候他们想法就很单纯，就是我要出去。但是你问他，一般大夫也会问他们，主治医生会问你出去之后你有什么计划呀，你有什么打算呀，就是这个问题也是用来评估他们、嗯嗯状态的一个因素嘛。如果孩子出去之后说我要接着玩或者是怎么样，有些孩子出去之后都非常非常对非常明确的规划的，就是说我要回学校，我的孩子我的好朋友们还等着我，或者是说我就是休学期间还剩多少多少时间、嗯、然后我在这个时间先休息先缓一缓，然后等到什么什么时候我再重新回到学校，他有一个很清晰的这样规划。所以这种孩子大夫一般就会认为那你恢复到差不多的水平了，你的已经症状什么都已经控制好了，你可以回到原来的这个环境中继续去快乐成长、
嗯、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准备的也感觉。
但是孩子不会，孩子不会的、嗯、孩子没有这么多的这个、嗯、这个想不到这儿来，
他不会上网搜就是我被关进精神病院怎么回答才能出去，
怎么才能出来，
想不到这么多、
哦、
想不到这么多
哦。
孩子一般都是这样子的，
我少说点这个、
啊、他们会说、
啊、万一他们听了我们的节目。
对，孩子一般都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这个周我这两天很乖了，我也没有哭我也没有闹我也没有伤害自己，我按时吃药了，我这两天都很乖啊，我所以我周一能不能出院呢、嗯、我这个周末很乖我周一能不能出院，一般他们只能想到这儿。
哎，但是感觉他们在外面也没有很开心啊、嗯、他们要是在外面很开心他们就不会进来了，但是他们进来之后又想出去，那出去干嘛呢？
至少在院外有手机啊，这是很多孩子对我表达的一个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个观点、
嗯、
就至少我在院外可以玩手机。
嗯，之前带了几个抑郁的小朋友他们非常需要打游戏，因为对他们来说、嗯、最安全有用的社交的关系就是游戏的朋友。
对，
嗯，比如说一起连麦呀、啊、就会让他们生活更充实一点。
为什么会这样？我感觉我在游戏里边的关系可不安全了，网友总是骂我。
就是、
啊、因为我
打你看他休学了之后跟同学的关系其实没有那么亲、啊、然后在家的话跟父母的关系又有隔阂，所以他上网干嘛呢？上网交朋友最好的方式就最直接的方式一起打游戏，然后还能释放一些攻击性，然后当然你还会有一些支持你的朋友、啊、你的队友，网络世界是吧？
甜美的网络世界，就是大多数的家长可能不是这么看的。我其实也能理解家长的那个视角，就是他们觉得，嗯，哎、你不上学就是天天搁家玩游戏，天天搁家玩手机，觉得玩手机是一个问题。嗯、但听你们这样讲，好像你们觉得手机就是他们最好的朋友，是反而是帮助他们的东西。
就是不玩手机，生活活都活不了。如果把手机拿走他还剩什么呢？他有社会支持吗？
我不知道这么讲是不是公平，也可能不公平，因为我已经忘了我作为小朋友是怎么样的了。手机会不会变成一个就是回避的因素？因为我可以在网络上找到一个甜美的安身之所，所以现实里面的问题我可以就拖着我就不去管它。
我觉得你说的是有道理的，就是我同时也觉得那些小朋友也在努力处理现实问题，但他没有那么容易。
我会想到那个之前我在度过的线上营，其实他们也是网友关系，就是全国各地的小朋友，抑郁休学的小朋友为主，然后在这个参加一个线上的训练营，其实他们也是网友。然后我记得当时他们有分享自己喜欢什么，很多小朋友在网络上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在网络上很活跃，那个群里面的消息回复的非常非常多，然后在网上也能交到很多好朋友。然后但是如果就是让他们回学校的话，他们就会很不开心，就是会跟网络上完全不一样。
我就是想说，我觉得一方面我们很难评我们现在活在网络世界到底是不是一件坏事，因为网络越来越发达了，可能就是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可以说它在现实中的社交功能是受损的，但是难道这个社会这个现实生活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吗？是吧？
就是病的到底是谁？
对，我在高中待三年，我真是再也不想回去了，太可怕了。
好吧，也有道理。杜总本来想说什么？
我本来想说，有些孩子他的现实的那个社交圈其实是有毒的，然后他在网络上或者是在这个精神病院住院区，他至少是就是可以选择或者是受保护的，所以他们会在网络上或者是在院区会得到一些很多的知识性资源，在网上他可以挑选，在网上别人骂我可以拉黑他，但在现实中你能拉黑现实中的人吗？
对，
他就在你身边，每天都在骂你，你求助无门的时候，你也不能拉黑他呀，对吧？所以这孩子很无助。
这件事情成年人都处理不好。
是的，然后那些孩子在精神病院住院的时候，其他的孩子都很包容，包括像医生、护工，都对他们很好。所以那些孩子在那个特殊的小环境中，其实有的时候他们能发展出比院外还要好的一些友谊或者是同伴关系。对，他们经常会互相折小星星，互相送给对方，然后在团体的时候或者是对送彼此自己的那个小作品。对，在院外的话他们可能会受欺负或者怎么样。我并不觉得上网或者是怎么着就是完全是逃避，有可能是他们自救。
你说的有道理，你这个会一个是让我想到那个你们看过那个兽医给小猫或者是小狗正骨的视频吗？
看过，咔的一下，小狗的眼睛都亮
了一下。
对，
对，就是小狗可能一开始以为这个医生是个坏人，因为他钳制住了这个小狗，然后还要掰它的骨头，但是咔嚓一下就突然舒服了，然后小狗的眼睛就会放射出感恩的光芒。
你怎么想到这个？
就是感觉你描述的这个小朋友在住院的过程当中好像就像那个被正骨的小猫或者小狗，一开始也是觉得我被钳制住了，
是的，
都是坏人不让我玩手机，但是一旦这个帮助和治疗真的起作用之后，就你说到同伴关系也好，还有医生和护士对他们的帮助也好，他们一旦真的 get 到这个对我来说是帮助，我的痛苦真的减轻了，他们会放射出一些不一样的光芒。
对，这些孩子有时候在就是他们的情况稳定下来之后，或者他的这个困扰痛苦减轻了之后，他会主动的会跟医生或者是陪护护士还有心理治疗师会表达他的感谢。对，他们会说可能我出院之后就再也见不到你了，然后你们做的其实也是很辛苦的工作，尤其是他会觉得治疗师很辛苦，然后还反过来会安慰治疗师说事情对怎么怎么样，然后说我以后也要当一个治疗师，像这样子的类似的话。对，那孩子其实对他前期和后期的变化其实很大的，一开始就是被钳制住很害怕抗拒，慢慢的就变成主动配合。
然后我还有想到，就是说到上网这个问题，其实我反思一下自己，我真的活在现实世界里吗？我感觉我
也
没有完全活
在上网了。大家谁不是在上网呢？
对，所以我有什么资格说小朋友呢？我感觉这个事情是需要值得我们重新去看待和重新去评估的，因为我感觉我自己都会有这样的偏见，就这个小朋友他如果一天到晚在玩手机打游戏，就是我看到我表弟他一天到晚都在打游戏，我也会说他你怎么这个暑假啊不学点习不找个实习。但这个事情是
你好可怕，我之前说不想给牧羊当孩子，我现在连表弟都不想给你当。
那你是没有见到我爸，我爸说的更凶。赤赤第一次跟我说不想当我的小孩的时候，我告诉赤赤只要你好好活着你就没有机会投胎当我的小孩。
你安慰到我，谢谢。
说回正题，我听到这里我会有一个大概的印象，我知道这些小朋友他们都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住进去，他们住进去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会有一个这样大致的感觉。然后我们在前面聊的这些话题里边其实会反复提到一个主题，就是他们住进去并不是在他们身上神奇的突然某个开关 摁关了或者摁开了，他们发生了什么变化，好像都是跟他们周遭的环境有一些交互作用，或者甚至就是环境施加给他们的影响。像你们刚刚提到说、我问你们是不是这个小朋友们他们自己有一些意志品质的问题，杜总说这个是那些有意志品质问题的小朋友们霸凌了他们，然后他们住了进来，这个可能是更常见的一种情况。所以其实我也想关心一下，就是在这个小朋友们的背后，关于他们的最直接的就是家庭和学校嘛。我们先从家庭开始，你们观察到的这些小朋友们的家长他们都是什么样的呢？
我想想看啊，就是大家有些网友也会讨论嘛，因为那个报道出了之后大家都会讨论说这些孩子的成长环境，
对，
或者是我看到一个高赞网友总结说是一个失控的孩子，一个焦虑的母亲，还有一个不知所措的父亲，或者是一个失控的孩子和不知所措的焦虑的父母。对，可能是就对他们的爸妈，
或者是消失的父亲。
对，是的，是这样的，就是家庭环境里面肯定会有一些就焦虑，我见到的是比较多的，频繁的去询问大夫的情况，就频繁询问大夫他们孩子的情况，然后到处求医问药，这应该可以从行为上可以认为他们是很焦虑的父母。然后从另一方面呢，可能也是漠不关心的父母，就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完全不怎么管孩子生病了，然后我带来精神科，剩下的呢就交给大夫了啊，其他的呢我也不用管。然后如果有一天孩子特别特别想出院，对，那我就把他再接回来。但是具体背后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呢，可能家长也不是特别的关心，就是问题很严重了我就把他送到医院去，然后孩子闹着要出院，或者是说情况稳定下来了再接回去，好像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就完全不怎么关心。好像这两类见到的会就比较常出现，我观察到的。
能给我一个两个例子或者故事吗？
首先和听众朋友们声明一下，我接下来讲的这个例子呢是一个假的编造的案子。这个案中的小孩呢，就是他的爸妈都是律师，然后非常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但这个孩子呢，他的情绪就是不是很稳定，有的时候很躁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比如说会故意的拿头去撞家具、撞桌子、撞墙。然后这样的行为出现之后呢，爸妈就会很担心，他就被家长送到医院里来了。但是孩子就依然很焦虑，他会很担心爸爸妈妈是不是因为自己住院花了很多的钱，同时呢因为父母的工作都很忙，他还会很担心自己住院了会不会影响父母的工作，比如说父母没有办法知道自己在院内的情况啊，会很担心影响到自己平常的工作。再加上他那个状态其实很躁动，他的思维速度是很快的，有很多过多的担心的想法。我在旁边观察到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他坐立难安，走来走去。他不是很躁动的情况呢，就是有一点情绪低落，可能有点像抑郁综合征这样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又提不起精神，就是没什么兴趣，没有办法坚持上学。这个案子中的小朋友的爸妈呢，就是非常焦虑的那种父母，很担心他。这种焦虑其实被小朋友识别到之后，小孩也会有一些自责，他会认为是自己拖累了家里。还是和大家声明一下，这是一个虚假的案例，糅合了很多类似的情况。在这个案例中，有一个12岁的小朋友，他家里的情况比较特殊，父母呢都出国了，这个孩子可能是因为上学的考虑，他就没有跟着爸妈一起出国，最后就是孩子在国内一个人住，当然了家里面也给雇了一个保姆照顾，但是这个保姆也不是每天都在，就是隔三差五的来到他的住的地方帮忙打扫一下卫生，看看他的饮食起居，这样基本上这个孩子就是一个人生活。他12岁的孩子一个人睡觉，一个人上学，一个人给自己做饭，甚至他来住院的时候也是一个人的，最多情况就是叫一个自己的同龄的朋友跟着自己一起到门诊复诊。
哦， 就家长那个关心得是恰到好处，就至少要在一个合适的范围之内，就太多了和太少了其实都会出问题。
对，刚刚好是孩这个阶段成长的孩子中需要的这一部分，那他就是 good enough 嘛，然后多了少的话都会、让孩子引发孩子的焦虑，或者是让孩子觉得自己不被爱。
我其实聊到这里，我非常想要问一问你们，就是在你们还做小孩的时候，你们会有什么关于美好家庭的幻想吗？或者就是关于家庭你们最喜欢的部分，最喜欢的一件事是什么样的？
说不出来。一起出去玩吧。
我还真想不到，因为我小时候好像没有特别特别多这方我没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没有想过美好的家庭是什么样子的。我甚至现在我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其实我小时候特别期待就是家里能讲笑话，就是那个氛围是特别幽默，然后我讲了一个啥他们哈哈乐，然后他们讲了啥我哈哈乐，就那种吃完饭一起消食的场景。我想要这个，但我们家一般都是很冷的。
就是这么一说我也有，我好像想起来一点，对，我小时候一直不满意或者说我一直期待的一个美好的理想的家庭是开家庭会议的时候我能参会。
你们家有几个人？为什么有家庭会议？
三个人。
那就是你和父母开会，你爸和你妈开会。
对，他们就是重大的事情他们都是先他俩商量，商量完之后通知我。这个事情让我一直不舒服，一直不舒服到18岁之后我终于提出来了，我说我现在成年了，我也要参加家庭会议，重大事情要告诉我，我也要参与这个讨论和决策的过程，不能想好了直接告诉我，让我被动的接受。我小时候一直对这事儿不满。
你们两个讲的这两件事情里面都有一个小孩子渴望被认可和被尊重的部分。我想想，我小时候很开心的时候是我爸我妈带我去吃肯德基。我们那个地方长春嘛就不是很大，然后在我小时候开了一家汽车穿梭餐厅，其实就是有一个取餐口可以就是车开过去，然后那个东西但在当年是非常非常 fancy 的，但我们家那个时候没有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喜欢那个东西。就我考完试之后我爸我妈带我去吃肯德基，我还记得我特别喜欢吃奥尔良味鸡腿堡，那个就是我小时候最开心的时候。
等一下，我们原来的问题是你觉得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对，就是我在品家长过度焦虑，过度的关心也不行，完全不关心也不行，然后适度的那个关心里面到底包含了什么。所以这个适度的关心里边是包含了尊重的意思，是我看到了你，就是我知道你是我们家的一员，你跟我和你妈我跟你爸是一样重要的，就是有那个看到部分。然后还有就是带我去吃肯德基这件事呢让我很开心，是因为我真的很爱吃肯德基，他们知道我喜欢吃肯德基，然后满足了我这个小小而朴素的愿望。
我有一个想法，我觉得你看不管是被尊重的需要还是对肯德基的需要，这些都是正向的需要，就是我有这些需要能被满足。但通常我觉得父母的那些过度关心，他对我的态度其实在传达我是不够好的我是危险的我不能照顾好我自己，我不能跟我的朋友建立好很好的关系等等，他不断的去投射这个东西，我真的不喜欢。就是你不要从关系里面体现这种东西，然后我想要啥东西，我想要正向的东西。
对，正向真的很重要。杜总本来想要说什么？
我本来想说我总结一下我自己的那个对理想家庭，或者说我觉得对来精神科的那些孩子们所期待的那些家庭，可能就是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看见，一个是尊重。就很多孩子他们的痛苦没有被家长看见，没有被承认，然后另外呢就是孩子的那些需求并没有得到尊重，就孩子承受太大的压力，他想要减减压，对吧，没有办法跟家长很好的沟通，父母就是不尊重他的这个愿望，看不见他的痛苦，然后呢孩子就是没办法。这是最亲密的人对自己都这样，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也是崩溃了。
你这样讲我更能理解，就是为什么好像会有一种风气，就是现在小孩拿小刀刻个什么东西，拿小刀拿自己是一个就是风气，就是当我的需求没有办法被看到的时候我只能更大声一点，那我怎么更大声一点，我就只能用这种让人很有视觉冲击力的方式，还有伤害我自己的方式，才能够让我的声音被听到。
对，我就觉得孩子们就是用，有一些情况下孩子们是在用精神症状和父母进行沟通，否则的话就完全没有办法被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
就是我会觉得可能父母就是他们也没考过证，可能他们自己也看不见自己的一些情绪，然后他们也是处于一个需要被看见的状态，当他们当父母的时候也没有办法给孩子那些看见的感觉，所以我会觉得可能父母在这个情感方面也是很不完美的，然后也没有办法给、想给但是给不到孩子想要那个东西。
对这部分如果孩子们的主治医生发现之后，他会连带着顺便在家长打来电话过问的时候进行一些心理教育，就是顺带给家长就是讲讲你可以怎么对待你的孩子，对孩子来说是更有帮助的。因为有的时候情况确实不仅仅是需要大夫去用各种医疗的办法去解决嘛，还有一些家庭上家长可以做的事情，有时候医生会教育一些家长、但有用没有用我就不知道了。
我其实在想这件事，我在尝试去理解我爸我妈，因为我感觉就是虽然赤赤总说不想当我的小孩，但是我总想如果我当爸妈我一定会是一个很好的妈妈，因为我觉得就是爱自己的小孩，给他们适度的他们所需要的关心，就这个事情能有多难。哎，就是那个过度的关心和那个冷漠他们到底是就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家长会，我觉得很多家长他们都觉得自己特别爱小孩。我爸我妈虽然对我有很多夸张的过度的关心，但是我完全知道他们非常非常爱我。就那个爱为什么会变形？为什么会有这个错配？为什么小孩想要的那个适度的被看见和被听到和被尊重，家长就是很难给到的？
我可以用一个蜡笔小新里边的例子来回应，或者说说说我的想法吗？如果孩子是一个未成年人，而你是一个成年人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未成年人的这个位置和他去沟通？就是当时小新心之助有一个草莓蛋糕没有吃到，然后当时就崩溃了，整个小孩都崩溃了，然后大闹大哭，然后妈妈就会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就是一个小蛋糕没有吃到而已。然后小新就很生气的声泪俱下的控诉妈妈说：“妈妈，你不是五岁的小朋友，你不知道。”草莓蛋糕对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就是这些东西对于孩子来说是很重要，但是成年人可能不太能够体察到他们那个心思。当你是一个未成年孩子的父母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把你自己从一个成年人的视角下放到孩子那个高度？当孩子成为一个成年人之后，你愿不愿意把他们当成和你一样有智慧有责任的成年的独立的人类来看待？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很多家长在孩子是未成年人的时候过度的去保护，用成年人的视角去给这个孩子关心或者是去理解他们，当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呢，依然用这样的方式，这个时候就是孩子在成长，但是家长其实并没有，就仍然停留在自己的这个我很爱你们的这样一个想象中吧，没有看见孩子的变化。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例子非常好，就是当我需要去为这个小孩负一切责任，我给他换过尿布之后，再要让我用一个平等的眼光去看待他，好像的确会有一些困难。
杜总说这个例子让我想起了我小的时候一个类似的，但是我很感谢我妈当时啥话也没说。就是我很喜欢氢气球，就那种在街上卖了一把然后5块钱一个，人给你个氢气球，然后我就很喜欢有一个蝴蝶花式的就很美，我就说妈我要买那个，然后它甚至比其他的要贵那么一点点，然后我就拎着我的氢气球跟我妈回她工作的地方，我妈是妇产科的医生，所以我跟她去了病房，病房又很暖，你知道就是那个温度更高一点，然后那个气球进了病房之后它就爆炸了，就是在众人面前他就消失了，然后我当时就非常痛苦，然后就是我觉得我失去了我最爱的东西，然后我可能是有点当时好像就开始哭了，然后就抱着我妈哭还是怎么着，然后而且我也很担心我妈惩罚我，就是说就是你怎么想的，你不想想氢气球不能进病房，然后也不想想就是那个也不要在众人面前摆出那个样子之类的，但是我妈啥话也没说，就是我很感谢她当时其实容纳了我的这个情绪。
那我爸我妈他们到底在焦虑什么呢？我对这件事情一直的理解都是我爸我妈太爱我了，他们完全无法忍受失去我的一丝可能性，所以他们对我非常的过度的关心。
那可能也是真的。
但也许等我有小孩了，我可能就想明白了，就是我还是没有完全想明白这个事情到底困难在哪里，因为我总是觉得爱是一种本能，就是你爱一个人，你肯定会 尊重他和看见。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爱的方式是打和骂，就是他本能的就是想贬低你讽刺你，然后他觉得这是表达亲近的方式。有的人可能用了一些比较接纳的方式去关心他照顾他，这些东西都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是他接受了这个东西，然后他就觉得应该这么这样对小孩。
好吧，那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关于家庭这个部分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那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话题嘛，关于学校，我们可以简单聊一聊关于学校。在学校这一块，就是我看到的那一篇三联写的文章，它其实有很浓墨重彩的去聊学校这一块，还有聊这个社会层层的加压，然后学校层层的加压，然后导致小孩子在学校其实是有很大的学业的压力。我能最直观的感受到的一点是，我去逛那种文具店，现在小孩玩的有玩具都是手串，就那个巴楞的那个就像佛珠一样的手串，还有萝卜刀解压小玩具。我小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多的解压小玩具，所以也许现在的小孩的确有很大的压力。
我碰到过，很小很小就开始觉察到，或者说他报告自己有学业压力的小朋友，就非常非常小，你可以甚至，你觉得那个年纪的孩子可能还在，就是很快乐的，不知道学校是个什么，
玩泥巴，
对，玩泥巴。我就想说这个词儿，我在那个年纪还在玩泥巴，人家开始已经担心我99分为什么不能到100了，我简直无法想象，这么小的孩子就已经开始，就是对那个精益求精已经追求完美到这个程度了吗？然后他会告诉我说，因为
多少呀？
3-4岁，
他真的有99分这个概念吗？
3-4岁，
对，孩子报告说上幼儿园的时候就这样了，并且我反复确认过，我说真的是，这么小的年纪吗？然后有一些孩子是这么回应的，他们很确定的说，对，那个时候察觉到这个，学习的重要性，就是在幼儿园里面，为什么别的小朋友小黄花我没有？然后上了小学之后开始考试了，幼儿园可能没有考试，但是有小红花嘛，对吧？上小学之后呢，可能会有考试，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想我学习成绩能不能好，能不能考100分，能不能考2个100分，焦虑这件事情，有的孩子会因为焦虑，或者是说父母传递的这种紧张感和压力，包括学校家长各方面的引导，升学压力嘛，因为其实现在升学压力，即使在我的家乡那样一个3-4线的一个小地方，地级市县级市，想升学压力已经从高中初中下放到了小学，就是小学的孩子已经有升初中的压力，然后他们会在小学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高年级的课程，或者学习奥数啊这种难度比较高的一些选拔性的那种材料，为了升学，对吧？像那个时候其实，
你知道我前段时间去书店看到什么宝宝量子力学，被小孩卷到，你知道吧？说宝宝学编程，
对，是的，你编程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就现在奥数这个东西可能逐渐淡化了，那像计算机啊这种好就业的专业，对吧？已经不仅仅是高中生考虑选专业的问题，已经从小学初中就开始学各种各样的 Python 啊，这种东西，我觉得非常的，我很震惊啊，对，很可怕。然后孩子们会说，我已经提前小学已经学完了初中的课程。我说，那为什么呢？是你特别喜欢这个事情吗？你特别喜欢这某个学科，所以你才去学的吗？然后孩子们会报告，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提前学的话，接下来会有优势。我说什么优势呢？当然是升学上的优势。对，他们会告诉我这样子的信息，我会觉得很惊讶。我那个时候真的还在玩泥巴，我不知道升学是什么。我觉得升学，9年义务制，对吧？你总归是要给我一个学校上的。我觉得小学生，至少我在那个时候，我身边的同学也不会考虑升学的问题。但现在的话，他们会报告说我已经提前学完了初中的课，我觉得压力很大。
我有一个暴论，我觉得小孩之所以变得这个压力 越来越早，开始的越来越早，然后他们好像对于这个社会的残酷性的了解也越来越早和越来越深刻与透彻。我觉得其实传达出的是家长对于阶级滑落的恐惧，就这个是一个就更根本来看，这是我的暴论啊，就是因为这个社会的阶级在逐渐的固化，但是还没有固的非常的滴水不漏，还是有那么一丝丝的可能性可以往上爬，然后家长没有办法了，那我这辈子我已经尽力了，我就这样了。那小孩感受到这种一方面不要阶级再往下掉了，一方面有那一线的可能性还能往上爬一爬，还能往上窜一窜，那个压力会变得越来越大，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受。
对，甚至很多孩子会直接说，那我学习不好的话，我以后读职校，我难道我就只能送外卖吗？我不想送外卖。所以他其实自己也感受到这样压力，也愿意去学，但是这个过程中不是，就像我们都知道嘛，你很多事情不是你足够的花时间你就能够得到你想要那个结果。成年人可以接受或者说可以调整这个心态，可以调整这个认知，孩子其实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那么灵活，他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但是上不去的时候整个孩子崩溃了。
我能想到两个例子，就是一个是我在给那个中学生尤其是高中生写回信的时候，看到很多来信他们的基调是这个样子的，来自五湖四海完全不同的小朋友，但是他们传达的中心思想是一样的，就是我不甘心，核心就是我不甘心。他们会说，比如说我曾经中考没有考好呀，或者我那几次考试没有考好呀，所以我来到了这里，这里是他们一个可能不太满意的局面，不是他们最想在的那个高中，或者不是他们最希望自己获得的那个名次。然后他们会说，但是我不甘心，我觉得我未来应该属于大城市，我应该在大城市做什么什么样工作，学自己很热爱的专业，然后我应该有本属于我的丰富多彩的人生。然后那个压力其实是很大的，就是他有一种我人生的全部的宝都压在高二高三这两年的那个感觉，所以他们那个精神压力是非常大的，就是每一次考试都会搞他们非常非常焦虑。但我其实没有任何的资格去劝慰他们说这件事情不严重，或者我劝慰他们你不要这么紧张，因为回想我在上高二高三的时候，我甚至可能比他们更紧张，因为他们感受到的那种压力，我不能说那个完全是虚妄的，那个的确是有一部分的现实性在里边。然后我想到第二个例子是曾经我在某一个中学跟小朋友去交流的时候，不是临床上的小朋友，就是一个很好的中学里面的小朋友，然后我给他们讲心理课嘛，我就说这个你不要有一个单一的价值判断，学习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你不要把自己所有的宝都压在学习上，你不要觉得自己是被学习成绩所定义的啊，你成绩好你就是好人，你成绩不好你就是坏人，不要这样去想。然后我那个课上完之后，有一个男孩他来找到我，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话，他私下来找到我，他问我说，但是那如果家长和老师都这么看该怎么办，他们就是只拿这个东西来衡量我，我这次考得好就是好人，我这次考不好我就是个坏孩子，那怎么办？然后我当时跟他讲说，那你就不要听他们的，你要知道人们有人们的局限性。
但你说是对的，但是小孩说了也是对的，就是其实我也想不明白怎么办，因为确实高考也只看成绩，还看啥呢？
对，
看多了其实又不公平了。
对，
我觉得这个事儿有点僵局，
就是好像我能告诉那些小朋友的，我只能一遍遍跟他们重复说，周围的人都有他们的局限性，也许你现在体验到的现实的确是这样的，但是未来有一天会不一样，我只能告诉他们未来有一天会不一样，未来有一天他们会变成大人，然后可以自己决定如何衡量自己，那个时候可能一切会变得不一样。但是你们其实是不是在精神科里边见到小朋友可能还是年级更低一点的比较多，就是小学为主是不是
啊？不是，十到十四岁的比较多。
十到十四岁就是小，
就是小学高年级到初一初二那个年段，学段。
那那个时段的话，可能像我刚刚说的那种跟高考非常非常近的那种压力还没有那么明显，可能我推测是不是他们更主要的跟学校的矛盾还是上不上学，就是休学行不行这个问题。
休学行不行，他们来到这儿的时候基本上大多数都已经休学了，少数是请了长假，比如说请了一个月的假然后来看病的，大多数都已经休学了。
在这里我和赤赤都有休学过 啊，但是我们休学的时候已经是大学生了，对小孩子来说休学到底意味着什么？
他们好像不太知道这个有什么影响，但他们来说休学就是不用上课不用写作业，对，他们把这个事儿看得还挺平常的，就不用上课不用写作业，可能唯一的影响就是没了小伙伴，因为不去学校了，他的那个同伴交流的环境就会显著的减少，所以有些孩子会说我不想休学是因为我朋友们还在学校等我，我要回去跟这些朋友们，就他们有社交需求，但是你说上课学东西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除了父母和学校给的压力之外，他自己并不是那么的就看重这个事情，就如果父母和家长父母可以让他说不写作业，家长也老师也说可以不写作业，那孩子其实并不是很把上学这个事情当回事儿的，我观察是这样的，他们就会觉得休学是个很普通的事情
啊。没，我觉得孩子们压力可能也来自于复学，就休学没啥，我休息谁不爱休息，但是一旦要回去了，他所有的压力都又重新回来了。
对对对，是的，是的。谈起休学没有什么问题，谈起复学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冲突和矛盾了，就是家长想着尽快回去，孩子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觉得回去还是有些困难。
那他们一开始是为什么上不了学呢？就是怎么就到休学那一步的呢？
有的是因为人际，有的是学业嘛，刚刚也说了孩子在学校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有些孩子因为过度焦虑自己的成绩啊，然后考试会存在很紧张很紧张，就是普通人可能紧张到肠易激然后容易上厕所，但是还可以控制，有些孩子就是完全写不了字儿，就是这种就是有点惊恐发作的那种感觉，就是濒死，我要上考场了之后我整个人都要昏过去了，我要担心我这次考不好该怎么办，对吧，我已经写不了字，我已经无法呼吸了，那这种情况下肯定不能再上学了，因为上学必然会考试，或者说孩子只要预期会考试他就很困难就很抗拒。另外一种就是学校的人际会让孩子觉得很担心，去了之后有人欺负我，我在那个环境中并不开心，老师对我怎么怎么样，有人际上的这些困难，他们会不愿意上学。
就没有一种情况是，还是回到我们刚刚那个是不是意志品质的问题，就是没有一种情况是这个小孩说我就是纯懒，我就是不想上学，都是这个学实在是上不下去了，太困难了，然后才会走到休学这一步。
我觉得一个小孩如果纯懒的话，就是精神科医生不会给他诊断。
对，
哦，也是，
没有什么主观的痛苦啊什么的，
是的，
就是咋了呢？懒
一懒
怎么了？
就是一个很快乐，然后躺得很平的小孩。
对，就孩子对这个
医生说我好羡慕你啊，
孩子接受度是很高的，就至于我观察就是这样，他们会很平静的告诉你自己及不了格呀或者怎么样，这部分就是可能在人际上会有困难的。那另外一部分因为学业压力进来的小朋友们呢，刚刚说的那些躯体化的症状比较严重。
我感觉我们好像说了一些就是一些无力改变的事情，这个真的是一些无力改变的事情。
就是说到我们最开始讲的那篇那个文章，就我有点想联系一下我们的生活和孩子们的情况，因为我看到那篇精神科爆满的文章的时候，我的下意识是这个社会完蛋了，因为但凡成年人，我们听众们所体会到的社会的压力，生活的压力，其实大家都知道，就越来越卷了，失业率上升了，怎么样。这种压力它会层层的传导，比如说一个家庭会体会到这种经济的压力，然后但经济有压力之后，包括家长包括学校都会给孩子施加压力，如果你不怎么怎么样，你之后生存就会受到威胁，孩子们就会变成这个社会最敏感的那个东西那个部分，他们会体会到这种压力，然后他们会支撑不住，去崩溃，然后只能去精神科住院。那其实我觉得第一，首先是不要觉得都是小孩的问题。
我特别赞同这一点。
其实它背后有很多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我们要一起去解决它。
就是说回来，我在家庭和学校这两个议题上，我听你们这么聊完之后感觉到的那种无力感，因为如果我是个小孩，我遇到这一切，我能决定什么啊？我能决定什么？我要是个小孩，完了这个压力天天这么大，父母不理解我，我能决定什么？我也决定不了什么。通过这种无力感能更多的看到小朋友啊，他住进精神病院或者是他去看精神科，他出现心理问题，我们真的应该给小朋友多一点的包容。 如果我们是他们，如果我们今天也是小朋友，然后我们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可能我们也没有办法说我天天还是很健康快乐。
就我们学心理学或者临床心理学上做理解一个孩子或者一个成年人的时候，不是经常用生物社会和心理这个模型去理解他们的现状嘛？
嗯，
就我们现在聊的除了生物遗传啊还有社会因素之外，其实心理这一部分有很多的保护性的因素可以去做的，不管是小朋友自己还有他的就是家长啊或者是老师什么的，其实有很多因素可能做一些累积起来的话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果。因为既然这个问题普遍存在，就社会上的这个失业率还有压力内卷都是一个底色，但是住进精神科的人毕竟还是少数，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这个程度嘛。
嗯，
所以我觉得从心理方面去做点什么还是有希望的。对，包括说家长多一些包容，看到孩子承受的压力或者是就是他的痛苦，给一些开导，说明在前期孩子们能够感受到关爱。
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就家庭做一点点，然后老师做一点点，不要每一个知识性因素全部都是就失控了，全部都缺位，那小孩肯定靠自己是不能的。
嗯，
就是有一个因素保护一下。
嗯，我记得我看到过一篇研究，好像是一个很有名的研究，就是说，这个小孩只要他不是全面崩坏，他哪怕99%崩坏，他的这个成长环境当中有一个对他有积极影响的成年人或者是他人，他就是会是一个很大的保护因素，他就不会走向完全的崩溃。
就像之前也看过可能类似的，说不定是同一篇文献，就是他们研究那些美国那边的贫民区，然后有些孩子为什么不会成长成就是长大之后吸毒或者是药物滥用或者是这样子的孩子，就是他们可能有一个老师对吧给他影响特别大，或者是有一个亲戚有一个经常接触的人能够给他们一些支持，就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今天聊到这里，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最后每个人送给小朋友或者送给家长一句话吧。如果能传递一个信息的话，我最想要传递的信息是我们需要停止用一种道德审判和意志品质的眼光去看待儿童的心理问题，去看待小孩不上学的问题，用更多的善意去揣测这样的情况。就一个小孩他如果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功能失常，他开始拉自己，他开始攻击同学，我们可能需要多一点的善意对他，就是我们需要去理解这个背后他可能是有他的原因，他可能是出于一些自我保护的原因，而不是他就是懒，他就是不想上学。这个是我可能最想传递的一个信息。
我觉得我跟牧羊的立场差不多是相似的，而且我觉得当我们采用评判的眼光去看待孩子们的时候，其实背后也是我们作为成年人容纳力不太够，孩子们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是想更好的向我们传达他内心的不舒服痛苦的感觉，当我们容纳不了这些痛苦的时候，他就会反弹给孩子们让他更难受。所以我想说，还就是家长们可能之前也没有太经历过被安慰被包容的这种感觉，但是当我们想对现实做一些改变的时候，还是要做一些尝试，先让自己成长起来，然后再帮助孩子一起成长。然后对小朋友就是，你看我们也在努力的去做一些改变，我觉得一切都还是有希望。
我喜欢这句话，一切都还是有希望的。
那我对听友未成年人，不管是成年听友还是未成年听友，或者是已经成为家长的听友，其实我想说的都是一样的。不管你现在正在遭遇什么。你自己深陷困扰，或者你的孩子正在困扰中，或者是你就是那个受困扰的孩子，我们首先承认自己的现状，承认现在我们经历了痛苦，勇敢的去求助，不管你求助精神科还是求助心理咨询师、心理热线等等社工，这样各种各样的资源，承认痛苦，勇敢去求助，我觉得还是有改变和成长的希望的。我们正在做这些事情，就是这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勇敢去求助，精神科大夫还有咨询师都会很热心的，很愿意去帮助你们。
嗯，鼓掌，鼓掌。嗯，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录到这里。 我们今天也聊了很多，我们聊了一个平时可能没有那么容易被注意到的群体，我们聊了聊在精神科见到的小朋友是什么样的，然后他们背后会展现出什么样的社会的、家庭的和学校的现象，然后最后我们也有一些美好的愿景送给这些朋友们。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先到这里，然后非常感谢杜总今天贡献了非常多宝贵的知识和经验。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好的，
拜拜，
感谢牧羊邀请，拜拜。